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再次求主是圣灵帮助我们回想我们对他的爱在什么地方失去，要从实从简我们失去的爱心。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话，也是对众教会所讲的话，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信恶的。恨恶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便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上个礼拜，我两个礼拜我们都继续的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那么神用这个金灯台的那个的意象来提醒教会说，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像不像神原本所设计的金灯台跟它的意义。那么好，我们来就已经谈论过了哈。那我们看到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其实是一个从外面来看是一个不错的教会，起码它是很殷勤的侍奉的教会啊。另外呢，它也是一个能够辨别正道的那个教会，真伪的教会。若是有假使徒、假先知、假教会出现，他们很快就知道说，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是假的，是冒牌货。因此，他们有这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所以呢，以弗所教会不错。第一，他们是非常的殷勤的、努力的侍奉神；第二呢，他们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不是那些糊糊涂涂的教会。当然呢，他也是一个建议不老的教会啊，是说他在初期的教会遇见那么大的试炼，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文化都是冲着他们来去攻击的，但是他们仍然的能够为主站立的稳，好像我们以前的甚至现在我们很多的家庭教会啊，也是在一个非常不顺利、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不但只能够每个礼拜聚会，并且继续的传福音，成长的那个速度呢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都觉得是非常惊讶的。所以呢，我们感谢神，这个以弗所教会有那么多的那个优点长处。不过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他们有一个不好，就是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那么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说他们主动的forsake 离弃了那个的，其实离弃了原本基督的爱；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失掉了，一直以为在身上其实是没有的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几个重点，今天要看的。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什么叫起初的爱呢？那么通常你读这个解经书的时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 first love， 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爱 first， 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个爱，最强烈的那个爱。这两个解释呢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呢，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呢？就是一个单纯无瑕的爱，就是基督徒信主之后，他对主的那种很单纯的无瑕的、没有什么动机的、没有什么目的的、是无缘无故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啊。当然呢，我上个礼拜有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为什么会信主呢？可能你的问题呢得到解决，你的重担呢主耶稣替你承担了，没有路的时候呢主耶稣为你开路了，所以呢你开始认识神。但是你认识神之后呢，你就发现哎呀，这是甜头而已，最重要是那位的主啊。所以刚信主的时候呢，你是很看重主耶稣怎么听你的祷告，但是你信主之后呢，你就发现哎呀，这位听祷告的主 比他我所得到的恩典呢更加的宝贵，也是非常非常的单纯的。好，我们开始领受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很亲密的对神说阿爸父，对不对？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会说阿爸父啊，不是个很遥远的称呼，是神啊，我的阿爸父啊，阿爸父啊。因为希伯来人孩子对这个的父亲的称呼就是阿爸，很亲切的阿爸父。因此我们今天唱诗的时候，对不对？阿爸父啊，哦阿爸父，一唱的时候呢，就进入情况，就进入那个感情。你知道一件事情啊，撒旦呢只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会说这句话，他可以说这句话。但是呢，撒旦不会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不会说的，他也不敢说的。但是他能够说哦，耶稣是神，耶稣是救主啊，耶稣是主，他能够说。但是神的儿女啊 ，not just He is God， 啊 ，He is Savior。但是呢，神的儿女是说什么呢 ？He is my Savior， 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主，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信主之前呢，大概你会知道说哦，基督徒常说耶稣是主啊，我知道他们说耶稣是主。但是你信耶稣之后，你就会说耶稣是我的主，我的主，不但只是我们的主，是我个人的主，我的主，我的神，就不一样。有一次有一个演员啊，跟一个牧师，那么同台演出啊，不是演出了，就是一个聚会，那么大家都朗诵诗篇23篇。因为那个演员呢，他的声音很好，又有表情，所以他念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呢，大家听到真是津津有味。你看抑扬顿挫，哇，练得非常的好，速度也好，声音又好听啊。那么练完之后呢，大家都鼓掌。轮到这个的老牧师来读的时候，当然他不是演员，没有那么多的表情，也没有那个声音啊高高低低那么好听，速度也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他读的时候充满了感情，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呢不是说客观的来去描述的，是他主观的经历。所以呢，读完以后很多的这个 gathering 里面的人，很多人都受感动，流眼泪，就听见说这个牧师所读出来的时候，不是读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诗，乃是他个人的经历。就好像这个雅各，创世纪雅各，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一位一生牧养我的神，愿那一位一生牧养我的神也赐福给你们。当他为他们的儿女来祝福的时候，这位神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不晓得当我们到人生最后的一天快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说出同样的一句话，说这一位神，我相信的神，他是那位一生牧养我的神啊！所以呢，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感觉，有那个感情。甚至在这个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君王啊，他叫路易第九啊 ，Louis the Ninth 啊，这个人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是个皇帝，但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在他的戒指里面，结婚戒指里面有三个字的，第一个字。God 上帝，第二个字法国 France， 第三个字 Margaret， 这是他太太，三个字在他戒指里面。第一个是上帝 God， 第二个字是法国，第三个字就是我的太太。他说什么呢？ I have no love outside the ring，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戒指以外我没有所爱，我一生所爱的就是这三个人吧，这样子说三个事情吧，一个是上帝，一个是法国，因为他是法国的君王，第三就是 Margaret， 就是我的太太。那一种的爱，我不晓得各位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爱还存在不存在啊？有一个基督徒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一个等于说是卖书的会啊，就碰到一个基督徒女生女士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在交通的时候呢，这个男弟兄问姐妹说你信主很多年了，他说我信主很多年了。但是他们的交通就很深入，这个姐妹呢讲到她信主的经历的时候， 讲到神怎么样在他的身上做奇妙工作的时候，他一面讲的时候就一面流眼泪，不是一种的好像是一种宗教的俗说，乃是很感情的连上去。他一面讲的时候就一面流眼泪。那么那个弟兄后来写了一个文章说，这个姐妹 She is not a pro PRO、啊、就是她不是一个专业基督徒、啊、她不是个专业的基督徒，她实在是个有生命的有感受的有感动的一个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这个我就说刚才我讲的几个例子，我想就是这个的约翰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那个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信主久了、啊、我们做了还是做了很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的里面那个核心那个爱呢就渐渐的消淡，有事情但是却没有感情的那个状态，这个什么叫做起初单纯无瑕的爱。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是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的时候因为得到神的恩典、啊、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对不对？那么后来渐渐后来就信主了，但是呢这个贪恋祝福的那个的心呢还在。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他要主的祝福。后来有一个人就反思反省，这个不对，写了一首诗歌嘛， Once is the blessing， 对不对？以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啊。前有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就是这首歌里面出来的单纯无瑕的爱。若是我们今天已经慢慢失去的话，求主帮助我们重新捡回这个单纯 无瑕的爱。第二个，彻底跟从的爱，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啊，若是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他们啊，那个是一个 我曾经讲过在这里哈、啊，两个礼拜前，以弗所城啊是一个满天神佛啊，这弟兄姐妹，广东弟兄姐妹，闻听神佛啊，满天神佛的一个的城市，偶像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城市。因此呢，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有个举动，什么有个行动，就是把很多的这种的邪教的书哈、啊，拿出来烧。啊，不是一两本，也不是一二十本，圣经说什么呢？总共的数的钱大概五万块，那么特别强调五万块，我相信这个五万块不是单单我们这里说的几千块而已，是五万块的大钱啊！整个的城市很震撼，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信主的时候呢，他们是很斩钉截铁的，我今天信，我就立刻信，非常好。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很好哈，他们信主之后呢，就立刻就请传道人到家里面把他家里面的偶像啊拆掉，从今天开始我跪向真神，我不再跟随这个偶像，也不再怕他们，就把这个偶像呢彻底的来撤除。很感谢神了。有一个欧洲啊，大家去欧洲坐公车你知道吗？我叫你们不坐公车，因为你们都坐旅游车，对不对？欧洲旅行的时候，那我去过欧洲好几次，常常坐公车。那欧洲的公车怎么坐呢？都是乘时制度，你在下面买票啊，都上去之后，那么没有人看你有没有票的啊。我相信香港啊、台湾啊都要什么刷卡也好，放钱进去也好，但是欧洲没有的，你上去就上去。有没有人看你有没有票？但是有时候会有人来查哎。OK， 那么若是你坐着没有票的话呢，你就会罚款，并且呢被列入黑名单，很大的罪哦，黑名单的话。若是查票的人查票的时候你还没有坐下来不算，等于说什么呢？你若是你站起来的话，你还没有坐下来的话，发现你没有票的话。这个没有罚款，你快点去买啊！就等于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啊，他就看出这个漏洞了，几年都不坐下来，或者说坐下来，然后一看见有人查的话呢，就站起来，假装呢还没有买票一样的。不知多少年了，很多年了。后来呢，这个人信耶稣了，圣灵光照他，你这样子骗这个汽车公司多少年了、啊？ 算一算，算一算，每天上班算算算算了，总共多少钱？写一张支票送给他。当然他没有写什么的，就对不起哈，我这是我欠你的那个车票钱，斩钉截铁的啊，没有人教他的，他也不是给人抓到之后才做这个事情的，你知道吗？给人抓到才做还不算好，你知道吗？还没有被人抓到，圣灵就被圣灵抓到了，被圣灵光照了，他就做了这个事情，斩钉截铁的，就还这个巴士公司多少年多少年的钱，一分钱都没有欠。我记得我在菲律宾牧养教会的时候，这个菲律宾跟美国啊很相连的，美国今天流行什么，菲律宾明天就有了啊，所以呢，那些年轻人都跟美国的那个，特别美那个菲律宾文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流行音乐，你也知道流行音乐本身没有什么错的事情哈，那是很多现在所谓的 rock 那些的那种的疯狂的那个音乐里面，那个歌词里面所写的东西是非常危险，歌颂性泛滥，歌颂这个吸毒啊，歌颂这个滥交乱来，你知道吗？但是呢，那些年轻人那个时候以为说这是流行音乐嘛，怕什么，很好玩啊，跳跳跳这样子哦。没有想到那个歌词不断的毒害他们，影响他们的生命。后来他们信主了。有一次呢，因为我是教会牧师嘛，我那个教会的旁边有个学校是我们教会的，好，那么那些学生就来找我，他说：“林牧师，下个礼拜六呢，我们有一个仪式，什么仪式呢？”他说：“我们要把我们家里面所有的磁带，关于那些不好的音乐的磁带，完全烧掉。”所以呢，请你替我们做这个祷告开始，这样子啊。那么当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停车场就放一个大的那个空的电油桶那么大，这样子啊。那时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就把那些什么盘那个什么 CD 啦，什么那种的磁带就丢进去，一把火把它烧掉。那么年轻人做这个举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得了的事情啊，真的是很感谢神。所以你看见我就很受感动啊，很多人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有那种的这种的斩钉截铁啊，这个是非分得很清楚的。不过呢，人有时候就软弱啊，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信久了就变成是个 professional Christian， 你知道吗？就开始麻木了，开始呢是非不分了啊，开始呢是马马虎虎了，这样子哈。结果以前很敏感的事情现在不再敏感了，不再敏感，就让很多世界的东西呢涌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可以用很多的很好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对那个罪的妥协，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起初的爱。不但是这样子，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对那个人的灵魂很有负担的，哎呀，我就是最近就很有负担了，要真是把一些旧的身世介绍给各位。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到20岁，那么教会上呢叫我们唱的诗歌呢，不单只是什么祝福祝福的歌，现在很多祝福的歌很好听，常常鼓励我们是说，你有没有去关心那些在最终沉沦的人？你关心他吗？你有想到他吗？有没有把他们带领到基督的面前呢？有首诗歌可能老基督徒听过，每日有10万灵魂失丧，对不对啊？每天有10万灵魂失丧啊，你听过首歌没有？树发光，欧主啊，求你真是啊，英文叫 speed the light， 欧主啊，把发这个光传出去吧。很多人在最终沉沦啊，他们需要基督的真光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领人归主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但是好像慢慢的消淡。你知道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很伟大的使徒彼得，哇，彼得不得了啊！我们看见那个罗马什么圣彼得大教堂啊，什么彼得啊，彼得真是啊，我们说使徒行传有两个最大使徒嘛，一个是保罗，对不对？一个是彼得。保罗像外邦人，彼得是像犹太人，有没有啊？两个都很厉害的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彼得？历史里面为什么有彼得？因为有一个人叫安德烈，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带到耶稣面前之后，安德烈就好像就没有那么有名了，对不对？但是彼得就好厉害了，对不对？我们都记得一个很伟大的神迹，这个神迹不单只震撼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个神迹也今天也帮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信心。我们常说什么呢？哎呀， 你手中叫五饼二鱼没关系，把它交给主吧，啊，加上主的祝福，五饼二鱼啊，要喂饱五千人了，有没有啊？这个神迹今天也激励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这个五饼二鱼是本来是属于一个小子的哈，年纪多大我们不知道，英文叫 LAD LAD 一个年轻人，一个小子。你知道为什么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啊？是因为安德烈把这个小孩子引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小孩子也把那个五饼二鱼献在耶稣的面前，才有这个喂饱五千人甚至说一万人的那个神迹奇事。也是安德烈，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圣灵说什么呢？圣灵说这个安德烈有一句话很简单，他带领了几个希利利人，就是今天希腊人来见耶稣，因为这几个人去问耶稣关于他的信仰的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这个安德烈把几个希利利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教会历史的这种的传说，他说这几个的希利人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路加医生， Luke 就是路加福音那个路加，其中一个就是他。所以你看见这个的 Andrew， 他好像是在隐居在幕后，但是他带领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更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一种热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的热忱也好像是慢慢消淡的。各位，我们十二月十七号跟二十四号，我们有一个圣聚，对不对？我们有这个万世君王的圣聚。当然，我们很希望说，这个圣聚让弟兄姊妹回想到我们这位的主，是怎么样一位的君王，一位受苦的君王，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弟兄姊妹，难得一个好机会，邀请一个朋友，邀请两个朋友来到教会当中来看这个剧，我们也有福音的信息来去传扬，好不好？现在大家就想一想，在十二月十七号晚上，我可以邀请一位、两位、三位。你可能说，牧师啊，他不会来的啦，你可能已经替他决定了，对不对？你不要替他决定嘛，他可能会来，他最后会来的。你为什么那么早替他决定呢？你去邀请嘛，去不去是他的事情嘛，来不来是上帝感动他的事情嘛。为什么你要替他决定呢？你不应该替他决定的，你大主大义啊，你啊，是吧？你不应该，你去邀请，诚恳的邀请他，他就会来的了。哦，弟兄姐妹，这个是彻底的爱。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比较有这个敏感，对不对？但是这个敏感程度也慢慢的消退了，就不是那么的斩钉截铁的，啊，立刻的跟随主，就是拖拖拉拉的，不敏感，不敏锐。有一个牧师啊，叫做 Chapman 啊，很有名的啊。那么他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所谓的 Rule of Life， 他生命的那个的指引 Rule of Life， 他说什么呢？任何使到我对基督的专注模糊的，所有使到我对圣经失去胃口的东西，所有影响我祷告生活的事情，所有阻挡我热心侍奉的事情，我一概看为是错的事情。很简单啊，有四个啊：影响我专注基督，影响我读经的味道，影响我的祷告的生活，影响我热心侍奉的事情，我一概看为是不好的事情。这是他的 rule of life。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的感觉就慢慢失去呢？再来看，这个是彻底跟从主的爱。第三个，爱慕亲近的爱啊，这个是我相信大家有个经历哈。我们信主之后啊，以前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翻开圣经，哇，那个时候没有信主啊，特别你是念科学的，圣经对你来说好像神话故事。若是你读过封神榜的话，你以为是像这个圣经好像是外国的封神榜一样的一本的书啊，古灵精怪的啊，没有办法读下去。但是你信主之后，你就发现，哎呀，神的话语不是天方夜谭啊，是历史的记录啊。多少有学问的人，多少科学家，多么尊重这本神的话语，读圣经，这种的爱慕神，爱慕神的那个亲近，那个心怀。 喜欢听神的声音，喜欢了解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读经的时候，翻开圣经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这个心我们还有没有呢？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是全，他们说啊，全图书馆，全图书馆最漂亮一本书。这本书呢是16世纪有一个的修道士所抄的德文圣经 A German Bible， 从头一个字就抄到最后一个字。这个人啊，他一生当中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抄圣经。那么他以前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浪子，他是个放荡的人，后来信主了，那么就跪向神，后来甚至要做一个修道士啊，来去亲近神。当然，他抄圣经不是用来赎罪的，也不是惩罚，你知道吗？没搞错啊，他抄圣经不是惩罚，也不是赎罪，他抄圣经是因为他太爱圣经。他希望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来去揣摩，你知道吗？他希望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来去思想，所以呢，他就用一生的精力来去抄这本圣经。甚至到今天有人说，拿放大镜来去看那些字的时候，那些字啊都几乎 near to perfect， near perfect， 根本就是整齐到工整到漂亮到完美一样。我们以为说电脑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以前人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他一生只做一个事情，没有一点点 是出错的，很清楚的，很清楚，写得那么漂亮。到最后的时候，他写完以后，他抄完以后，他还用他的嘴啊来去亲吻这本的圣经。我抄完了，亲吻这本的圣经。弟兄姊妹，这种的爱慕神的话啊，其实呢，现在也有啊。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以前呢，不是现在啊。以前啊，在中国大陆圣经不是那么普遍的时候，他们有一本圣经就非常高兴，甚至有人把圣经就寄到一个家庭教会。那个时候，一个教会只有一本圣经啊。听说啊，有一次他们收到一本圣经，那是普通的红边圣经啊，红边那个啊，他们太高兴了，大家抹那个圣经抹啊，这样子哦，还去每一个人去传一下。整个教会传一本圣经啊，太爱这本圣经了。我们等候圣经等了多久，终于有一本圣经。传的时候呢，他们手不释卷啊，每一个人都来去亲吻这本圣经啊 ，kiss 这个圣经啊 ，kiss 到地步整这个红边啊，全部变成本来是深红色的，变成粉红色，粉红色，因为的口水都放进去了。爱到这个地步，爱到这个地步，啊，这种的爱慕亲近主啊。爱慕亲近神的话的那种的爱，我记得啊，原来我在提示一下讲到这种的亲近主的那个单纯的心呢，我就想到我母亲啊，我这个母亲呢，她年老的时候因为耳朵听不见，那么她以前自己啊坐公车去做礼拜的。那么我妈妈那个教会是个很有历史的教会，很传统的教会，没有我们那么多的精彩的东西，因为那个教会已经一百多年了。他们那个教会的名字啊，叫做什么呢 ？Hong Kong 啊 ，Swatow Christian Church。你听那个名字 ，Swatow S-W-A-T-O-W， 就是汕头的意思。不过呢，这个是。潮州话用英文来拼叫 SWATOW， 你知道以前这个汉语拼音还没有出现之前呢，汕头在地图上面是刷头，就是那个汕头的意思。那所以我妈妈那个教会并不是那么的节目那么丰富那么精彩，什么现代音乐，这很保守的个教会，你去你大概不会太享受的，我妈妈就会享受这样子。那他就是很固定的很忠诚的几十年就是那个教会做执事去做探访啊。刚他到了这个七十岁的时候，他还是自己坐公车去做礼拜，摇。后来我们的孩子说，妈，我们给钱你坐 taxi， 你不要坐公车麻烦你，这样子。但是还没有，他还要坐公车。到最后的时候他已经腿没有力了，但是他还坚持要去，耳朵也听不见了。那么我就对妈说，妈，你不要再去了， 你反正都听不见，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发呆的看着牧师这样子。我说有什么意思，你听不见了、我这妈妈就很可爱，她说什么呢，她说做礼拜不是为了要听到，我去礼拜堂是要朝见神，敬拜神，敬拜神不一定要 听到了、这很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我们来礼拜堂不听到做什么呢，是不是？但是她认为是说，我到教会来，我的目的当然听到很重要，但是如果是听不见的话也没关系，我要看看上帝，我要看看上帝，我要给上帝看看我，我要去敬拜他。哎呀，我妈妈没有读很多书啊，也没有读过神学，但是这句话呢很合乎神学的教导啊。我去教会不是看这个人看那个人，我去教会不但只是享受一下那个音乐，我去教会也不是说单单听牧师讲一堂道，我去教会是因为我要朝见神，这是那么单纯，没有什么目的了，没有什么目的啊，没有什么目的，我就是朝见神。哎，这个对我自己何等大的教育！我感谢神啊！除了这个母亲以外，我还有另外属灵的长者。我这个属灵的长者是上海人，我们教会的长老，今天还在啊！1919年上海出生的上海人呢、1919年呢，今年几岁啊？97了，还在。还在啊，在 Vancouver， 他是谁呢？他14岁啊，14岁就进大学，啊，在复旦大学，啊，那么20几岁就在英国的伦敦大学拿到他的 PhD， 啊，很多年前的，当然先生，他这个年龄哦，他这个年龄在那个时候在英国拿到 PhD， 他是英国啊工程师学会的。这个远东代表，香港大学的副校长，香港大学的工学院的院长，香港的太平盛世，香港的十进制，这个度量衡，那个要改嘛，那个时候是英国制嘛，要礼啊什么棒啊，要改成十进制，他是政府命定他做十进制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名堂多得不得了。那么是不是香港第一个最有规模的神学院叫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主席，什么都是他了，但是他是非常非常谦卑。我们那个教会也是小教会，很小很小的教会，但是他固定每个月都来我们教会讲道，我们就是听他讲道这样子。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今年97岁还单身，还自己照顾自己，97岁。我最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他说自从他认识主之后，他严格遵守安息日，礼拜天不读书，全部用来侍奉神，这是第一个。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想到他的那个学术的 academic 的那个前途啊，一点都没有啊。他说礼拜天全然侍奉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次啊，他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时间有限嘛，他好像意犹未尽，并且他整个人给道充满的，他每次讲完道以后一下台之后呢，我们那些的长老啊，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跟他握手，他都不说话的，一直唱歌一直唱歌唯主使我心自诛啊，主外别名无畏，这样子就唱这些的圣诗，一直唱一直唱。我们觉得有点好像风一样的，你这个大学者，香港大学的副校长，香港工学院的院长，太平盛世董事会主席，就好像很天真一样，一面跟他讲话的一面唱歌，不理你了。因为他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讲到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下台你继续被圣灵充满。各位，我就是欣赏那种单纯的，他那个起初的爱，我认为不断的在他里面，不断在里面，从来没有变成一个 professional Christians， 没有变成一个专业的基督徒。姐妹，还有不单是爱慕亲近，或者我们奉献牺牲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的奉献，也是非常的牺牲，对不对？我们想到是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单单看着主的，对不对？不是看你做多少，你做多少，你出多少，我出多少，你出多少我就出多少，你做多少我就做多少，你不做我不做，你做我就做，都是这样子的，通常是这样子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很单纯，人家跟随主， 当然我会跟随主，人家不跟随主，我继续的跟随主，因为我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不是坐给人看的，我不是坐给人看的，只有主自己看到。所以呢，这种的牺牲，牺牲的爱不会觉得是个重担，有爱的时候就没有重担，你记得吗？那个我们以前很多的小朋友大家庭啊，好像家里面六七个孩子十几个孩子的那些家庭也没有佣人嘛，那些小姐姐就背着小弟弟在背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背带是吗？你们还没有看过这个，哦，可能太年轻了啊。就是很多在街上啊，以前啊，岂不是很多的女生要帮忙看着弟弟嘛，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没有佣人，妈妈还要做家事啊，上班啊，所以就把弟弟呢，就给姐姐就背在后面。那个妹妹才九岁，9岁10岁，那还没有真的发育，你知道吗？但是就背着弟弟，啊，她自己也去玩呢，好像没有事情一样的。那么人家问这个小姐姐说：“啊，重吗？弟弟重吗？”把它丢掉吧，那么不能把它丢掉的，是妈妈交给我的，虽然是重但是没关系，因为他是我的弟弟。若是他所背的是一块石头的话就非常重了，完全没有关系，我跟这石头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弟弟，这个弟弟是跟我有生命的连结，有这个爱的联系，就不是那么个重担。我记得我们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奉献那个牺牲就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单纯啊。我记得这个，我已经在菲律宾的时候遇见那位长老。多年前我曾经讲过这个见证，不妨再提一提。这个菲律宾长老是从国内去的菲律宾打工的，投靠人家的，在杂货店里面打工的。他告诉我，他那个时候呢，一个月的薪水是4块钱，那么4块钱蛮好用的，因为他住在这个的杂货店里面。另外呢，老板给他吃，所以4块呢是干用的。我记得他说什么呢？他说：“我4块钱，1块钱借给爸爸，1块钱借给妈妈啊，1块钱呢买毛巾啊、肥皂啊、拖鞋那些东西啊，牙膏。另一块钱呢，就把它分为4个 quarter， 25仙，每一次做礼拜就带1个 quarter 去奉献，每一次去做礼拜一个。那第五个礼拜呢？”哦，他也算了，所以那时候有第五个礼拜，因为他每一个礼拜都有奉献。第五个礼拜他先算好，每一次就20 cents， 那么第五个礼拜也是20 cents， 总共也是1块这样子，他分得很好，他很严格的来去落守这个的 discipline。 那神很祝福他们。后来我去了那个地方，原来那个这个长老啊，就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百货公司的那个老板，就是这位的弟兄，神没有亏待他。弟兄姐妹，有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是太过看自己了，所以呢，他很敏感，就患了忧郁症，每天痛苦过日，度日如年，痛苦的不得了，因为他每天都看自己，看自己的问题，没有看上帝，都看自己，看自己，他甚至不敢一个人在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自己自杀，没有人知道。有这样子的，怕自己已到这个地步又 commit suicide。 那么后来有一个教会呢，有一个 program 啊，就是说实验性的 program， 实验性的，那么就是说若是你有忧郁症的话，你来试试看这个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每个礼拜做5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每一天读经祷告30分钟，每天呢，第二件事情每个礼拜拿2个小时用来服侍神服侍人，用来服侍，用来服务。第二个，第三个事情，把你有的1/10捐出去，把你1/10捐出去帮助别人，教会也好，这样子。那这是不是叫你100万呢？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有一个月有10块钱，你捐1块都可以，都可以，10块捐1块 ，10%。然后呢，每一个礼拜有一次，跟一个人来去祷告，不但是你祷告，你还跟他一同来祷告。第五个事情，每个礼拜有一次你去分享，向别人来去分享你的信仰，每个礼拜做这5个事情，感谢神啊，好起来了，这个人就好起来了。每天读经祷告30分钟，每个礼拜用2个小时奉献给上帝服务人， 每个月、每一个礼拜就奉献十分之一、每一个礼拜有一次跟一个同伴一同来去祷告，一同来去分享讲出来，然后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找人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好起来。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是绝对是 applicable to all，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这样子从自己自我中心里面就跳出来。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要恢复到最单纯最单纯的那个时间，还有纯全专一的爱、这个、我就不带起了、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把其他的事情取代了耶和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个纯全专一的爱，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我们今天不要再心怀二意，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愁苦的来源，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里说什么，要回想从哪里把爱丢掉呢、要追溯过去的生命的历程，在什么地方跌倒呢、好像我们说你的钥匙不见了，你就说我去过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个钥匙不见了？你的手机不见了，你就问一问你的手机去过什么，你的手机跟你去过什么地方，为什么把那个手机不见了？要回想 remember。 第二个字不单只是 remember， 还要 repent， 要悔改，要悔改，不是单单心灵的那个懊悔，也是从意志出来的一个行动，要对付导致我们灵命失败的那个的原因，有行动的，不是那种的，那种的讲一讲就算的那种。你知道德国有一个好处啊，德国啊，他二次大战岂不是对很多欧洲国家啊、亚洲啊，甚至呢都有伤害吗？你知道欧洲现在德国，德国百姓啊，若是你反对。德国人曾经侵略欧洲造成那种的伤害的这个事实的话是 犯法的，你知道吗？若是你公开反对这个是事实的话，你在德国本身、是犯法的。德国自己在德国里面 建立他们怎么样去伤害其他人的一个博物馆，你会不会做这个事情、把自己所做的丑事坏事盖一个博物馆的纪念，告诉人家我以前是那么糟糕的。德国正在做这个事情。第一，你提说德国没有伤害过其他人的，犯法的，犯法的。第二，在自己国家里面建立博物馆，来告诉人我以前怎么样造成其他欧洲国家的伤害。第三，你就明白为什么德国现在收留那么多的难民啊，是吧？叙利亚的难民，为什么？因为他以前造成了很多难民潮，也是德国，他们实在是有悔改的行动，不是说啊 sorry， 不是一句话，是有悔改的行动。 repent 就是这个意思，是这种的 repent。 还有要重新再来 restart 重新再来。这个我记得1989年哈，这个我来这里 interview 的时候，1989年啊，来圣地亚哥 interview 的时候，来主恩堂 interview、之前呢我去了这个洛杉矶、去参加那个李迪生牧师的教会，当天有一个讲员叫做、许志伟医师、那么那个许医师呢当天在那天做见证，那么我有机会听他做见证、我还记得他讲什么，已经是27年前的事情，我还记得当天他讲什么。那么许医师他是香港背景啊，29岁、就来美国读大学，29岁拿到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 MD， 一个是 PhD， MD and PhD， 那不简单的，同时共两个博士学位。39岁成为医院的院长，39岁成为医院的院长。那么后来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患了忧郁症。他住在很大的房子，他说有游泳池啊，有 tennis court， 什么都有，但是有忧郁，什么也有，连忧郁症都有。那就痛苦，每天都要想要死，每天都想要死，39岁的人每天想要死， 我说没有兴趣，我没有什么人生的那个乐趣，一定要死，我想一定要死。结果呢，随心所欲，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胃部痛，看医生，末期肝癌。啊，本来应该刚刚好嘛，对，他想要死了，对不对？本来是刚刚好的，他说的，我本来应该很高兴的，反正我想死嘛，现在肝癌刚刚好啊，姐姐。结果刚刚相反，他说要真的要死了，他也不想死了。啊，到处求医啊，怎么办啊？末期肝癌啊！当然，他说我这个癌症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是院长嘛，所有的同事都替他做这个事情。那么，他是 terminal 末期的。他就打电话给他的牧师，原来他年轻的时候个基督徒，后来就离开主。那个牧师呢，说我给你三个劝告，三个 advices。Number one， 第一。你离开神很远了，首先你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第二呢，你应该与你的妻子和好。第三呢，你因为啊过去十几二十年为你的事业打拼拼斗，你能够给你儿子什么游泳池啊，学这个学那个，数学的、小提琴的、钢琴的，什么都学，但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父爱，没有父爱，什么都有，就没有父爱。没有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你得罪了你的孩子，你要向你的孩子啊道歉，你要跟你的孩子和好，然后呢，你乖乖的去见天父吧。真是啊！哎呀，牧师，我求你是为我祷告，神那个神旨意好我，为什么叫我做这个事情 ？Well， 神医治你，我也会为你祷告，神可能会医治你，但是呢，万一你要去的话，我希望你带着平安的心去看见上帝。他叫平安的心离开你太太，叫做平安的心离开你的儿女，你不要这样子带着怨恨，带着痛苦，不但是你怨恨，孩子也怨恨，你的妻子也怨恨，上帝也不喜欢你，你怎么办？他真的听了，他就真的与神和好，向妻子道歉，向儿女道歉，他回去。结果开刀，本来说不行的，结果 OK， 神给他再活下去，后来做了神学院的院长，这个教授，现在说神也给他活到现在。他是以为说39岁就一命呜呼了，结果神也给他另外一个安排，神对他有另外一个安排，重新再来 restart， 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妻子和好，与儿女和好，这个都是圣经所说的回转，要回想。We 要 remember， and then repent 要悔改， and then restart 重新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主啊，你永远是给我们机会的上帝。我感谢你，主啊，若是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真的对于主，你失去我们那个最单纯的、很基本的、很原本的起初的爱的话。主啊，今天你提醒了我们，也帮助我们重新再来，再回到你的身边，再回到你的怀抱的里面。不单只要回想，不单只要悔改，也要回重新再来。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愿你整个的主恩堂，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进展的教会，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充满生命的教会，充满更新的教会。我仰望你，祝福我们。我向你大大的求福，求那种的福性的福，在燃烧在我们生命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